想象一下，你正盯着一份法律文件，上面写着一笔巨债，就是那种你哪怕活上一千辈子也绝对还不清的巨债。
嗯，天文数字了。
对，而且你深知这个宇宙的铁律，有因必有果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自己搞砸了摊子，那就得自己承担后果，对吧？
确实，这很公平。
但如果那个被你深深得罪，那个你欠了无数债的人，他不仅没有拿走你最后仅存的一点财产，反而主动走进了原本为你准备的牢房，替你服刑了。
哇，这直接打破了常规逻辑。
没错，在这个看似因果分明的世界里，绝对的正义和彻底的宽恕到底怎么可能同时存在？欢迎你加入今天为你量身定制的深度解析巨律。今天我们要潜入的就是试图解答这个终极悖论的一份古代文件。
嗯，我们今天手头的核心资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的一段极具颠覆性文本的深度剖析。就是为了要你能真正感受到那种震撼，我们得先把你拉回那个历史现场。
对，铺垫一下背景。
没错，在这份文件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讲到那些流放者所在的时候，整个叙事都是围绕着一个非常具体的物理上的困境，他们被囚禁在巴比伦帝国，
满篇都是那种巴比伦的军队呀、神像啊，还有坚不可摧的城墙。
是的，你可以想象那种充满汗水、尘土，还有那种奴役生活带来的绝望呗。但是当我们文本推进到我们今天关注的核心段落，也就是49到51章的时候，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发生了。
怎么了？
那个巴比伦这个词，它就像被橡皮擦掉一样，彻底消失了。
天哪，这就像你一直以为你自己在看一部硬核的越狱片，对吧？主角们每天都在挖地道，背诵那个巡警的时间表，试图逃出那座名叫巴比伦的实体监狱。
嗯，很典型的越狱桥段。
结果演到一半，监狱的围墙突然凭空消失了，主角们站在空旷的荒野上，你才恍然大悟，哎，这根本不是一部动作片，它其实是一部深不见底的心理悬疑剧。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这里其实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怎么说呢，犹如降维打击一般的焦点转移。
降维打击具体是指什么？
就是解脱的层面变了，从如何摆脱未在的帝国统治，直接切入到了更深层的如何摆脱内在的罪恶与隔阂。
啊，我明白了。
逻辑其实很简单，你想，如果仅仅是把这群人从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但他们内心那种导致他们最初被流放的背叛呐、贪婪呐，依然存在，那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原本的烂摊子罢了。
对，外在的枷锁容易打破，但那个内在的顽疾，到底要怎么根除呢？
为了解决这个内在的烂摊子，文本突然引入了一个极其神秘的执行者，文件里称他为仆人。
坦白说，这个仆人的出场设定简直是满级配置啊！
哈哈哈哈，确实是。
你看，他在母腹中就被呼召，嘴巴被形容为锋利的剑，然后被神像抹亮的剑一样隐藏在剑袋中，等待致命一击。
而且不仅如此，自然界的刀山、穹苍全都在为他的到来欢呼，文本甚至直接把一项非常宏大的任务交给了他。
不仅要复兴自己的民族，还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把救赎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对吧？
没错，非常宏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文件在前面明确地称呼这个完美仆人为以色列。
等等，先停一下，这个逻辑完全断裂了啊！既然叫以色列，大家肯定觉得这是指当时的那个国家集体嘛。
这是历史上争论最激烈的地方，很多人自然而然就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我们稍微回溯一下前文，前面的段落里明明把以色列描述成耳聋的、眼瞎的、被困在地牢里的囚犯呐。
是的，极其不堪。
这就好比一个已经被吊销执照，不仅破产，而且自己都因为作伪证被关在牢里的烂律师，突然在监狱里站出来对其他狱友大喊。
喊什么？
大家别慌，我来做你们的无罪辩护，我不光能救你们，我还能拯救全世界。这根本不成立嘛，一个自己都还在局子里什么都看不清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
哈哈，对，这种荒谬感正是文本刻意制造的张力。 奥斯瓦尔特博士指出，这里的仆人绝对不可能指向那个在现实中一败涂地、眼瞎耳聋的民族实体。
那到底是指谁？
文本在这里运用了一个极其深邃的替换机制。这位仆人代表的是一个理想化的以色列，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弥赛亚的那个存在。
弥赛亚，也就是完美的终极代理人。
没错，现实中的以色列做不到对神的绝对忠诚，所以这位完美的替身出场了。他代替了那个失败的国家，去完成了他们原本该做却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
哇哦，面对这样一位超级英雄般的完美替身，按照好莱坞的官场剧本，底下的观众早就应该欢呼雀跃，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了，对吧？
按理是的，这样的。
但人性的真实往往比剧本更阴暗，人们非但没有欢呼，反而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自我怀疑。他们居然抱怨说，主已经离弃了我，忘记了我。
要理解这种绝望，我们必须带入那些流放者的真实心理状态。你试想一下，这些人在巴比伦被流放了整个大约一代半的时间，差不多45年。
45年，半个世纪都快过去了。
对，45年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那些当年被戴上镣铐离开故土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垂暮之年了。
然后他们的孩子呢，从小喝着迪格利斯河的水长大，说着流利的巴比伦语，甚至可能私下里在偷偷拜着巴比伦的神。
完全有可能。所以这种恐惧太真实了，这根本不是害怕肉体的死亡，
这是深刻的存在性焦虑。他们害怕被同化，害怕自己的文化、血脉还有名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化在庞大帝国的历史长河里，彻底消失。
是的，当你离开将近半个世纪，你最害怕的就是连那个原本该记得你的人也把你忘了。
哎，面对这种集体性的巨大恐慌，神是怎么回应的？他没有给出长篇大论的哲学解释吧？
完全没有。神给出了古代文献中最震撼、具经情感冲击力的回应之一。文本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
天哪，掌心铭刻，或者说把你的名字纹在掌心上，当我们在古代语境下审视这个意象时，那种极致的亲密感简直让人窒息啊。
怎么说？
你想想，在未有任何云端备份、没有数字档案库，甚至连纸张都极度稀缺的年代，有人为了防止在战乱和流离中把你弄丢，把你最重要的身份证明直接纹在了他自己的皮肤上。
是一个非常原始但也最无法抹灭的印记。
没错，你每天都在恐惧自己会被大数据的洪流，或者被巴比伦无情的帝国车轮抹去痕迹，但他用这种最疼痛的方式把你死死地锁定在了他的生命里。每一次他握拳或者摊开手，他看到的都是你。
哇，这个现代视角的解读非常震撼，而且神不仅用这个隐喻承诺他们不会被抹除，甚至还预言了一场不可思议的人口大爆发。
嗯，怎么说的？
神说，未来孩子们会抱怨，这地方太窄了，住不下了。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跨越千年的宏大历史视角来验证这个承诺。
经过了2000多年，对吧？
对，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期间遭遇了无数次试图将他们彻底抹除的侵袭。博士在讲义里还带着一丝黑色幽默提到，像希特勒这样的暴君现在肯定正在某个非常炎热的地方度过余生。
哈哈，绝对是地狱无疑了。
但令人惊诧的是，犹太民族依然作为一个连贯的群体存活至今，这在人类学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就是对那个掌心铭刻承诺最现实的延续。
而且文件指出，这份坚不可摧的承诺背后有一个更深远的目的，为了让凡有血气的都知道耶和华。
是的，这个知道显然不是指随便背诵几条教义。
对，他让我想起保罗后来那种决绝，他把过去所有的世俗成就、傲然的学历全都当作废纸扔掉，只为换取一件事，那就是真正认识基督。
这里的认识是一种把自己的命运与对方的苦难深深缠绕在一起的极致认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么深情的承诺，那些流放者好像并不买账啊。叙事推进到第50章，我们发现人们非但没被感动，反而变本加厉，给神扣上了一顶帽子。
他们抛出了一个极具商业和法律色彩的指控。
他们说，你肯定是不要我们了，跟我们离婚了，或者你是不是欠了巴比伦的债，为了还你自己的债，把我们当商品卖给债主了。
这完全是一种极度受害者心态的体现。
对啊，面对这种充满恶意的揣测，神是怎么反击的？
神展开了非常硬核的逻辑反击。神说，休书在哪里？我把你卖给哪个债主了？拿出凭证来看看。
连个收据都挖不出来。
没错，神在这里厘清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制。我并没有被任何宇宙中的银行或者债主逼迫。你们被流放，不是因为我无能为力被迫卖掉你们，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背叛。
对，这是你们罪恶行为的必然结果。既然是我基于正义所做的主动审判，那么我当然也拥有绝对的主权和自由，可以随时把你们带回来。
哎，等一下，这里的悖论又出现了，对吧？神确实有自由，但宇宙的因果铁律还在啊。那比由罪恶累积起来的巨债并没有凭空消失，这债怎么还？
这正是关键。为了合法的解决这笔债，那个完美的仆人再次出场了。文献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拯救的代价，也就是著名的第三首仆人之歌。
这个代价是什么？
这位仆人拥有扶助疲乏人的舌头，有倾听的耳朵，但他遭遇了什么呢？任凭别人击打他的背部，拔掉他的胡须，甚至忍受吐在脸上的唾沫。
天哪，极度的虐待。
但他在这一切虐待中面如坚石。
面如坚石，这展示的是在极致痛苦中对神旨意的绝对信任吧？
没错。讲义在这里还解开了一个隐藏在希伯来诗歌结构中的奥秘，叫做同义平行体。
稍微等一下，你能用达白话解释一下这个同义平行体吗？它不只是字音上的押韵那么简单吧？
完全不是字音的押韵，它是思想上的押韵。希伯来诗人喜欢把两个完全等价的概念并列放在一起。在第十节里，文本将敬畏耶和华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这两句话直接并列。
哇，所以这种文学手法传递的信号是，
他在字里行间宣告，听从这位饱受折磨的仆人就等同于敬畏神本身，这位受苦的仆人与耶和华画上了绝对的等号。
这太不可思议了，不过也直接引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现实问题。当这位仆人都在黑暗中承受着这么可怕的不公时，同样身处绝境的我们该怎么办？
文献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违直觉甚至极其严厉的警告。他说，如果在黑暗中行走，千万不要试图自己点火。
自己点火？
对，不要 kindling a fire for yourself, 否则你必将躺在痛苦的烈焰中。
我必须得说，这个警告准确精准击击了我们现代人的通病。
怎么说？
你仔细想想，当我们遇到危机，身处人生低谷，或者感到极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就是自己点火呀，
拼命想招住点什么
钱，攀附更高阶的人脉，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精心编织一个虚假人设，就为了照亮那种可怜的安全感。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
这就好比你被困在一个深不见底、危机四伏的巨大地下溶洞里，专业的救援队明明已经在外面待命了，你本该安静地坐在原地保存体力，等待那束穿透黑暗的强大探照灯。
然后呢？
但你非但不等，反而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固执地划亮手里的一根小火柴。结果呢？那点微弱的火苗根本照不出路，反而让你在溶洞里四处乱撞。最终这根火柴不仅没救你，还把你狠狠地烧伤了。
这个是一个绝佳的现代演绎。在黑暗中，你越是试图用自我武装来制造微光，你就越会陷入更深的迷失。真正走出黑暗的唯一出路是放下火柴，去倾听那个在黑暗中面如坚石的仆人的声音。
好的，既然拯救的机制已经这么清晰了，那么对于当时那些仍在流放中自诩为追求公义的听众来说，他们当下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叙事进行到51章，文本突然上演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甚至带点黑色幽默的反转。神在这里特别呼唤了那些在流放中依然对公义抱有期待的人，
也就是说不是那些早就妥协的人。
对，神对他们说，
回想一下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记住我的救恩是永恒的，而眼前这个看似不可一世的物质世界，最终都会像衣服一样渐渐破旧。
按理说，听到这里，人们应该备受鼓舞才对吧？
所以果没有毙命，充满讽刺的一幕发生了。人们显然失去了耐心，他们扬起脖子向神大喊：醒醒吧，耶和华的膀臂！
哈哈，他们试图用语言去摇晃神，潜台词就是，你以前分红海的时候那么厉害，现在怎么睡死过去了？
对，结果面对这种指责，神毫不客气的一巴掌拍了回去。神说，不是你该醒醒，耶路撒冷。
哇，这脸打得真狠，为什么是耶路撒冷需要醒来？
文本引入了一个令人战栗的隐喻，蹒跚之杯，或者我们可以叫它愤怒的毒酒。
愤怒的杯，
耶路撒冷因为自己积累的罪恶，已经被迫喝下了这杯神基于绝对正义而倾倒的愤怒之杯，而且喝到了底，喝得烂醉如泥。但就在此时，神给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承诺：我要将这杯从你们手中拿走，递给你们的仇敌。
等等，这里的逻辑又卡住了。我们回到这次深度解析最开头的那个问题。在这个因果分明的宇宙里，如果人们真的犯了罪，理应喝下这杯酒，神怎么能随便变相没事人一样把它拿走呢？
问得好。
如果神可以毫无代价的赦免，那宇宙的公义在哪里？那笔欠下的巨债到底谁来还？
这正是奥斯瓦尔特博士的讲义中最震撼人心的连接点。如果神仅仅是把酒杯扔掉，那他就破坏了绝对的正义。这杯装满因果报应的毒酒必须被喝掉，
必须要有人承担，
毒药必须进入某个人的身体。这就将文本的镜头直接拉到了几百年后的新约，也就是克西马尼园的那个黑夜，
那个极度黑暗的夜晚。在那个夜晚里，耶稣跪在地上，面对着那杯极其恐怖的毒酒。
没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极其痛苦地祈求，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绝对不是一般普通的酒，那是一杯浓缩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背叛、贪馋、虚伪和罪恶的毒酒。
天哪！
神能够合法的、完全符合公义的将这杯酒从我们手中拿走的唯一方式，就是那位从母腹中就被呼召的完美仆人亲自接过它，并代替我们一饮而尽。
所以这没有违背公义，而是承担了公义的代价。
是的，这就是希伯来语中那个极致的词汇 chesed， 一种深沉的、坚不可摧的慈爱。
讲到这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是谁在沉睡？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
什么画面？
这就好比你坐在一辆高速行驶在漆黑深路上的汽车里，你自己作为乘客呼呼大睡，突然车辆颠簸，你惊醒了，看着外面无尽的黑暗，陷入了极度的恐慌，然后你冲着那个一直保持清醒、全神贯注握着方向盘的司机大声尖叫：
你快醒醒！
对，你快醒醒，你要撞车了，你没在看路吗？
但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司机一直清醒地掌控着一切，甚至为了保护你，他早就默默规划好了承受所有撞击力的路线。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
我们总觉得是在苦难中神睡着了，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被眼前的苦难，或者被巴比伦那种世俗的安逸给深深地催眠了。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文献强调我们能够被救赎，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变得多么强大，而是因为那位理想的仆人替我们喝下了那杯苦酒。这深刻地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终极精神救赎。
好的，让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今天这条极其烧脑但又无比清晰的逻辑线。面对内在的罪过，文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替身仆人，他做到了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儿。
完美的代替。
接着，面对我们的绝望，神打破了我们认为自己被永远遗弃的谎言，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刺透历史的掌心铭刻，
永不抹灭的印记。
随后，他严厉地警告我们，在黑暗的溶洞里，永远不要试图点燃那根滋长自身虚荣的小火柴。最后，他把我们从睡睡中摇醒，让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位仆人如何悲壮地替我们喝下了那杯愤怒之杯。
这也是为什么这份古老的讲义在今天依然具有如此强烈的生命力。
正在收听的你，我们正身处一个信息爆炸、极度内卷的世界。
没错，每个人都在焦虑，
每个人都在拼命的自己点火，试图用各种耀眼的标签、成就，甚至他人的点赞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本告诉你，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你是否敢于在绝对的黑暗中放下火柴，学会纯粹的信任，去倾听那个替你受苦的仆人的声音。
今天我们读到了一个极其的细节，神说他为了不忘记我们，把我们的名字铭刻在了他的掌心上。这让我忍不住想在这次先读解析的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此刻让你摊开自己的手掌仔细看看，在过去的一周、一个月，甚至过去的一年里，你用你最宝贵的时间，你无休止的焦虑和你对世俗的渴望，在自己的掌心里隐喻性的铭刻了什么？
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吗？
是别人对你的评价，还是对不可控未来的恐惧？那些被你死死攥在手心里的东西，真的值得你如此用力吗？还是说，恰恰是你自己拼命磕上去的这些东西，遮蔽了那位真正为你喝下苦杯的仆人的声音？
希望你带着这个反思，继续前行。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